我们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在上边呢，我们一方面复习了一下过去我们所学习的。我们读圣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圣经它本身的启示是非常完整的。那么这个离开上下文来读圣经、解释圣经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也使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呢会产生片面，啊，好像金句式读经啊，只是从某一个句子里边取出它的意思，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赋予它的解释了，这样往往呢会出现读经的问题。那么在前边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啊，就是门徒和周围的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周围的人呢，他们因为没有跟随耶稣，所以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局部的，是片面的，而门徒呢，是全程跟随耶稣的，所以呢，他们对耶稣的行为和讲论认识是完整的。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解释圣经啊，也有一定的提醒作用啊，就是我们读圣经呢，是不能把它切开来啊，这个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这个往往是不行的啊，我们要从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方面来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章啊，它前面的经文呢，很重要的就是为第五章一开始主耶稣呼召彼得这件事情呢，来做铺垫的工作。其实主耶稣跟彼得、约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远不止在这个时候，啊，早就在他们可能成长的过程里边啊，咱们刚才分析了，他们就互相是至少是了解、知道、听说啊，甚至于他们可能是认识，甚至可能都是亲戚朋友都不一定啊，因为按照某一些圣经的分析呢。主耶稣跟这个雅各、约翰，就是西庇太的家庭呢，是非常 亲近的亲属关系。因为这些人都是南方逃到北方山区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中间呢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国内啊，家庭教会里边呢，因为人数不多，所以教会内部通婚的现象很普遍啊，因此呢，一个城市的教会啊，一打听啊，打听来打听去，很多都是亲戚关系，是吧？所以这个呢就很像当时这个犹太人在加利利地区的那种的这个生活形态啊。那么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呼召了彼得、雅各、约翰啊，然后他们就撇下他们所有的啊，舍了船啊，这个舍了网，然后呢就跟随了耶稣。那么咱们上次讲到的时候，以舍网啊，就是这个撇下所有的啊，这个舍了网，舍了船啊，甚至也别了他们的亲友。那这表示呢，他们整个的人生形态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他们从此开始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那么，这个人生道路的核心，啊，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吩咐他们把这个核心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核心是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呼召门徒啊，门徒就撇下就所有来跟随了耶稣。那么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
传播福音嘛，
家人，
哎，咱们上一次呢，就以使命啊，这个跟随耶稣的两大使命，第一大使命呢，就是生命的更新，这个叫门徒，对吧？门徒就是把这个师傅的生命得到 他们自己的生命里边来，造就自己的生命，跟随这个师傅的生命啊。所以，这个门徒和学生不一样啊，学生只是学知识技能，门徒是得着所谓师傅的真传啊，就是把他的整个为人处事、生命等等这一切都要学来啊，都要造就到门徒的生命里边去啊。所以，门徒才会跟随。师傅啊，跟随主人。那么，这是生命更新啊，是门徒的第一使命。那么，生命更新的同时啊，他们还有一个工作上的使命啊，那就是要得人啊，得人。所以，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那么，因此，主耶稣在接下来的这个路加福音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事件里边呢，其实就是在给门徒，因为耶稣是老师啊，是师傅，是主人，门徒是学生，是跟随者，是委身在主耶稣的这个带领之下的人啊，所以主耶稣首先怎么样呢？给门徒要做出榜样啊，就是怎么样去得人，得什么人，为什么要得人，是吧？所以这一些呢，就成为接下来路加，我们相信啊，这是圣灵感动路加记录下来这几件事情要说明的。那么，当这个雅各、约翰啊，彼得、安德烈跟随了主耶稣之后，那么路加福音里边记录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一同来到一座城里边啊。这个城里边呢，有一个人呢，长了很严重的大麻风啊，说身上满身都长满了大麻风。那么这样的人呢，在人的眼光上来看，是一个非常招人厌恶，甚至于招人恐惧啊，这样的有这个大麻风病的人。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啊，这个立位记当中，首先在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提到了关于大麻风的问题，就是皮肤病的问题。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大明白啊，为什么老是提到这个大麻风的问题啊？圣经里边到了新约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大麻风的问题。这个麻风病啊，在人的生命里边呢，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啊，这个看上去很难看啊，它在皮肤上啊，都看见啊，是一个非常遭人憎恶的一种疾病。那么，长了大麻风的人，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似乎是我们看到啊，就像人被罪捆绑，啊，被罪恶侵蚀，已经体无完肤的这个体无完肤的那种的光景。那么人呢，没有力量抵抗麻风病的这个入侵。啊，所以这个麻风病一旦长上去以后呢，就被人抛弃了啊，因为当时呢还没有医治麻风病的这种方法，所以得了麻风病的人呢，只能把他们隔离啊，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要穿上特殊的衣服啊，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要一边走一边喊不洁净不洁净啊，让人能够躲开他们。那么，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啊，就有很多人就有麻风病了，那么，然后主耶稣呼召了雅各、约翰、彼得、安德烈之后呢，圣经里面第一个记录的就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麻风病人。然后这个麻风病人看见耶稣，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我必能洁净了。"啊，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么这 这个人跟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不知道啊，圣经上只是这么简单的记录了这句话。那么这里边我们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不是主耶稣看见一个麻风病人就把他叫了来，说我来给你医治，甚至于说，哎，不用通过你通过，我直接就把麻风病人都治好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麻风病人呢，先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并且呢，伏伏在地，啊，伏伏在地求他。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等到人伏伏在地求他的时候，他才伸出医治的手呢？那主耶稣直接就医治了他，不就完了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吧？其实再进一步往前推啊，就是主耶稣既然能医治他，主耶稣能不能让他不得麻风病呢？从起初就不要得麻风病，不就完了吗？对吧？干嘛还又叫他得了，然后又叫他来匍匐在地，又要叫他来祈求，然后主耶稣又医治，你这么麻烦吗？对吧？既然主耶稣是神，干脆就不要让，就一句话把所有的麻风病人都治好了。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当然有这个能力，对吧？
有，
为什么耶稣不那样做呢？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去想，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么，然后呢，这里做了一个非常耶稣的回应里边，先记录的。是耶稣伸手摸他，
Walk。
耶稣伸手摸他，啊，耶稣伸手摸他，弟兄姊妹想一想，这里边有几个含义啊？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他呢？耶稣不伸手摸他，能不能医治好他呢？
能一致，
啊，当然
也
能医治
可以，
啊。可是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呢？
安慰他。叫人看到神的能力吧，因为人的话喜欢看眼睛啊，手看到的，眼睛看到了手的作为。 看到 假 主 如
的
神，
脸，看
主
到
的
他
脸。
不会被传染，
看到神的爱呀，以后者的爱，
好。咱们把前边的，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装在心里啊。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去得人了，对吧？”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那么，这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得人的心态啊，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为他们门徒，也为我们，当然为我们今天的人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这个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其实他是不洁净的人，他是危险的人。那么这一些呢，都是被人所厌恶的。然而，耶稣在门徒当中，首先耶稣做这件事情啊，其实他是给门徒看的。耶稣不单单是医治这个病人，而且他愿意用手摸他。就表示你要去得人吗？你的内心不能对任何人有拒绝，而是不单单是接纳，而且要爱他们。你只有有这样的心，啊，有这样的态度，啊，你才有可能去成为一个得人的人。这个得人。不是你用你的权力、用你的能力、用你的道理去说服、去这个征服，不是这样。首先，你先是去爱、去接纳，是吧？所以，耶稣这一个摸他这一个动作，对门徒是震撼性的，是吧？因为这个跟他们传统上对待。长大麻风的人，就是犹太人对待这些不洁净的人，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试想一下，在咱们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待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对待一个罪人，对待一个有传染病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如果这样的人走到我们中间，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一个醉汉，这个一个小偷，一个同性恋者，一个长艾滋病的人，来到咱们教会，咱们是什么心态呢？挑战一下自我。所以耶稣摸他这个动作，非常关键。无言地表达了许多的信息。当然，对于这个被摸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当主耶稣的手触摸到他身上的时候，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种感受，因为自从他们长了大麻风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摸他们了。是吧？所以他们自己要自惭形秽，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是吧？他们卑微低贱，是吧？被人抛弃，这个，自己这个完全没有自信啊。可是他的生命还在，所以他渴望得洁净。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呼召啊，说主若是主若肯啊，必能叫我得洁净了。那么这里边他呼喊这件事情，而且他匍匐在地啊，也表明了这个人跟许多长大麻风的人不一样，对吧？许多长大麻风的人，其实主耶稣的时代啊，长大麻风的人绝对不止这一个人，对吧？可是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这样来呢？咱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析，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今天有很多罪人，但是却不肯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罪得赦免的这个
真理，
得救之道啊，得救之道。每一个人都面对死亡，他们也不肯到耶稣的面前来弄明白如何面对死亡，
不信，主要是不信，
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长满了大麻风的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长满了大麻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污秽的，啊，我们从思想到语言到行动，我们无一洁净。可是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吗？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需要被洁净吗？我们真的相信唯有那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洁净我们吗？如果真的，那我们就会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来求他。主耶稣爱我们，但是他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治好了。其实他让我们在他面前要心存谦卑，要知道得洁净这件事情，不是我们靠人的能力能够做到。要把这个渴望得洁净，借着这个渴望得洁净，是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咱们前边的周报里边写过"抓住"啊，就是雅各的一生抓住。其实耶稣，这个不是耶稣啊，就是雅各当年在雅各渡口啊，跟这个神的使者摔跤。摔了一整夜，神在那里跟他摔跤的目的何在呢？其实就是看雅各对神祝福的渴望到底强烈到什么程度。那雅各胜利了，就是神对他的考试通过了，看他的强烈的程度可以了，神就给他祝福。很多时候我们不重视这个事情，我们就无所谓。 啊，所以一有什么事儿不来教会了，一有什么事儿就不信了啊，看到谁怎么样了就自己就抛弃信仰了，对吧？如果我们对神的事情不重视的时候，神给我们祝福是没有用的。以扫就是这样的人啊，神把长子的名分本来就给他了，是吧？把祝福本来就给他了。可是他不重视这件事儿，他 who cares，对吧？他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所以，一个对神的祝福不重视的人，你祝福他也没用，你医治了他，他还会去做更糟糕的事儿，啊，他还会去污染、沾染污秽，因为他根本不重视这件事儿。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一个记录呢，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本身对洁净的追求和重视，对主耶稣的信啊、渴望、谦卑啊，都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主耶稣的爱、接纳啊，也值得我们关注。但这里边呢，主耶稣要用手摸他，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刚才咱们弟兄姊妹也提过了啊，就是主耶稣的生命的能力是胜过病魔的能力，而不是病魔传染他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能力，我们不能去摸的。你有爱心也不行，因为你那不是医治了对方，而是让对方污染了你。因此，主耶稣伸手摸他，在门徒的面前。要向门徒无声地传递一个见证，就是说，耶稣洁净的能力大过罪恶病这个传染病啊，他的力量。所以，耶稣摸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不是大麻风传到了耶稣的身上，而是耶稣医治的能力消灭了他身上的大麻风。那么，这个就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其实耶稣在那里已经向门徒见证他是神，所以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能力是这个一体的，那这里缺一不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能力，我们用爱心去爱人，那叫祸害自己。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耶稣他是个普通的人，但他有伟大的爱心，然后他去拥抱长大麻风的人，他不是去救人，他是去自杀。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呢，离弃了主耶稣，哎呦，又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啊，就这个欢迎难民进来，其实那是自杀行为，因为他不但帮不了难民。反而让难民进来的时候，带着他们那种文化来消灭、毁坏，就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不是你爱心医治了大麻风，而是大麻风传染了你。所以，爱心如果没有能力做前提的话，爱心就是自杀。所以，任何善良。必须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在后边做支持。如果没有这个力量做支持，善良就变成了愚蠢。好，这个结果啊，大麻风就立刻离开了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在地上的医病和咱们今天祷告神医治不一样啊。咱们祷告，它只是一个慢慢好转，慢慢好转啊。但是耶稣啊，还有初期的使徒行神迹啊，那是立刻发生的事儿。那么有人说啊，今天还会发生立刻这样的事儿吗？当然，我们说神是随己意行万事的神啊，他要怎么做，没有人能够限制。但是通常情况下呢，今天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神迹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耶稣的身份使命不同，跟当时的使徒的身份使命也不同。所以耶稣是神啊，是基督，这个门徒是写圣经的人，是建立教会的基础。 我们是解释圣经的人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赋予的使命不一样，所以神给我们的方法权柄也各不相同啊，所以呢，我们没必要去追求跟耶稣、跟使徒有一样的作为，各自分工不同，我们就按照我们今天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他吩咐啊，这个人治好了以后呢，就不可让他去告诉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不是为了来治大麻风的，所有长大麻风的人都来治病了，那耶稣就不是传福音的人了，成了大麻风专家了，是吧？这不是耶稣的使命，所以说你不要去告诉别人，而是去到这个祭司那里去查看啊。那有人说不告诉人，为什么不告诉祭司呢？还要告诉祭司呢？这不矛盾吗？啊，其实不矛盾啊。耶稣说不要告诉人，是为了不要去宣扬，耶稣是个医治大麻风的人啊，给耶稣的福音工作会带来困扰。那么，但是呢，要给祭司查看，是为要叫这个洁净长了大麻风得洁净的这个人呢，按照律法的规定，使他做见证，他要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去，他必须有这个祭司啊来给他所谓的开具的证明所做的见证，他才可以不再这个成为一个被人隔离的大麻风病人啊，他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啊。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我们有传染病啊，然后呢，最后我们好了啊，好了这个东西不能说你自己说好了就行啊，得有医生开具的证明啊，证明你好了，所以呢，别人才可以因着这个权威性的证明呢，来跟我们的共同的正常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啊。所以15节这个地方就说了啊，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了，因为这个事儿影响很大了，对吧？然后呢，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啊。下边说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呢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了，因为这些人来听到的动机不纯。好，这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啊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又到了一个地方了啊，不知道在哪里啊。然后呢，就是有法利赛人啊，这个教法师都在这个旁边啊。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从加利利的各乡啊，并且从犹太，并且从耶路撒冷来的啊。那么这些人都远道而来啊，来听耶稣讲道。看起来这些人很虔诚啊，对吧？这时候呢，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了啊，使他能够医治病人，啊，这是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能力呢，不是靠他自己，但是圣灵与耶稣的同在，赐给他能力呢，是没有限量的，这还是表明他是神啊。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人啊，这个抬了一个瘫痪的人啊。这个四个人抬来啊，然后因为人太多了啊，他们抬不进去，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这个屋顶啊给拆了，瓦给拆开啊，然后呢就这个用褥子啊把他坠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啊，看见他们的信心，因此这里就其实就已经表现出因信称义这个主题了啊。那么这个呢，都是围绕着前面说你们要去得人这个主题来发展的，啊，那要去得什么人呢？用什么去得人呢？就是用因信称义的福音，啊，要得到什么的人呢？要得到罪人罪被赦免，然后称义归向上帝的人，这是他们要做的功啊，就是得人的功啊，不是。来到教会一大堆人在下边啊，办个大教会不是这样的，而是要罪得赦免，啊，这个是污秽的得洁净， 啊，使残疾的能够站起来正常行走。那么这个瘫痪的人呢，实际上他是预表着一种被罪迫害，他的生命不能正常生活，被罪捆绑的人，对吧？所以耶稣这个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耶稣没有立刻的医治他，而是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其实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暗示他的瘫痪呢是因为罪导致的。那健康的人没有瘫痪的人就没有罪吗？当然不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在这里是为要见证，借着一个瘫痪的人得医治，为要见证向门徒们向众人宣告说他是有赦罪权柄的人。那么他的得人的工作就是要赦免人的罪，使人的罪得了赦免，然后呢，使人归向神。这个是耶稣工作的中心。因此呢，当他说这个你的罪得了赦免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就议论，就说耶稣是说健忘的话了啊，他是谁呀？他凭什么能够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罪呢？对吧？所以这里提出来，除了神以外，耶稣其实就是向他们证明，我就是神啊。然后耶稣知道他们议论的，就是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于是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的罪得赦免，或者叫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呢，当然是说罪得了赦免容易嘛，是吧？因为呢，罪得了赦免，因为罪看不见嘛，是吧？罪是看不见的，对吧？我说你的罪赦免了，是吧？这个，你怎么去验证呢？是吧？当然，我们知道罪得赦免是个更不容易的事儿，但是说这句话是容易的，是吧？但是做成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只有神能做到。那么，耶稣怎么样能够叫人知道这个看不见的这件事情呢？是真实的，所以呢，就借着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叫这个不可能站起来的瘫痪的病人，叫他立刻站起来，那么以此来证明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随便说的？耶稣就是有赦罪的权柄的，于是呢，耶稣就这个，叫这个瘫子起来行走了，那目的呢？就是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权柄是驳不倒的。借着什么呢？借着叫这个人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回家去。那个人呢，就当着众人的面，立刻起来了，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了，归荣耀给神了。这个归荣耀给神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发现众人稀奇，归荣耀给神，并且满心的惧怕，说今天看见非常的事儿了。所以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什么就没有理解耶稣其实就是要向他们证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要来拯救人脱离罪恶的神的儿子呢？这是众人的反应但是门徒们。都看见了，是吧？所以前边呢，门徒们看见主耶稣是如何对待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现在呢，使那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了现在他们又看到耶稣呢是如何对待一个瘫痪的人，耶稣所发出的“你的罪得了赦免了”，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耶稣的神迹行在他们的眼前，使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原来。我们要去得人如鱼是吧？这个得人是为了得罪人悔改，能够像瘫痪一样得医治，这是主教他们得人的，他的内容他的方法，他的心态。然后呢，主耶稣在前边的两个神迹这个得洁净罪得赦免这两个主题的下边呢。耶稣就开始，因为前面的两个都是身体上的疾病，对吧？下边呢，才真正的主题出来了。 这个事情以后啊，耶稣就来到一个税吏啊，叫马太，叫利未啊，他正坐在税关上收税，耶稣就呼召他来跟随我吧。啊，这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啊，他就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圣经里边没有记录他的内心变化，只是记录了他的一个行动啊。然后呢，耶稣这个税吏马太啊，就在自己家里边为耶稣大摆宴席。那么他的狐朋狗友都来了，跟他们一起坐席。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就来向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来发怨言了，说你们为什么和罪人、税吏一起吃喝呢？是吧？然后呢，主耶稣就对上述的两个神迹，还有到税吏马太家里边来吃饭，做了一个归纳性的总结。就是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因为前边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瘫痪的得行走啊，得健壮，这都是有病的人。耶稣把他们医治了，对吧？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下边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么这一个总结，那就是把主耶稣自己奉差的使命说明白，其实也是对于舍下渔网跟随耶稣的使徒啊门徒，他们要做的事情啊，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就是到罪人当中去，去干什么呢？使他们的罪得赦免，使他们的生命得洁净，对吧？使他们的软弱得刚强，使他们能够洁净了之后，归向神。这个就是马太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啊后边这三件事儿啊，就是耶稣呼召了彼得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了，第二个呢是一个瘫痪的得医治了，这个都是为了向门徒们来展示得人啊，你们要去得人了。怎么个得人法？得什么样的人？啊，得了人是什么结果？啊，凭的是什么能力等等的这一切呢？什么样的心态啊？这个爱的心态。所以耶稣跟门徒跟这些这个税吏在一起的时候，和耶稣伸手摸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动机和心态是一样的，是因着他对于罪人的爱。所以这个呢，都给起初撇下所有的、撇下了一切所有的啊，来跟随耶稣的门徒，上了生动的一课。那么到了第33节往后啊，其实这个呢，就要为下边的经文呢来做铺垫了，对吧？那么就是耶稣要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文士法利赛人代表着旧时代，耶稣代表着一个新时代。那么，既然进入新时代，就要用新思维来接受新时代的原则。那么，旧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律法的时代。新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恩典拯救的时代。其实，律法的时代和恩典的时代呢，都是因信称义的。不过，律法的时代呢，在表面上看来，神是让他们遵守律法而得福，但是事实上他们失败了，对吧？失败到最后呢，他们只好走这个假冒伪善的路了，啊，因为他做不到嘛，对吧？所以只好表面做的功夫了，所以主耶稣要开始恩典救赎的新时代，因信称义的时代，但是这些传统的势力呢，却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装进了旧皮袋里。也就是说，他们用旧的那一套思维方式要来认识耶稣是不对的，他们要以新的，新约时代的 这个思维方式来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来调和，啊，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伟大的宣告。好，弟兄姊妹，咱们关于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学习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再从33节开始啊，我们进入到第六章。那么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讨论啊，是我们看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学习就到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咱们这样的快速的查经啊，其实一节课啊，这个虽然2个小时不算短。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么重要的经文啊，把它全部分析出来也是不容易的。但愿这个呢，仍然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啊，来帮助弟兄姊妹来认识理解，然后在日后弟兄姊妹各自的灵修生活当中呢，成为一个帮助。好，咱们先请哪位肢体有感动，为今天的查经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开始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而献上你生命，做赎罪挽回祭，复活后升天，在天上为信他的儿女做终报的大祭司。我们感谢你的救恩和对你的赞扬。今天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了路加福音的部分章文、经文。耶稣竟施洗约翰的水的事实，并通过约翰出于神的话宣告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充满圣灵光照他，就如鸽子停在了耶稣的肩上一样，并给了耶稣以后，他的施洗是圣灵施洗的权，有圣灵施洗的权柄，是信他的人受洗后有可能去天国的凭证。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清楚，耶稣来到世上是万国万民万族得救的福音的大任，而不是只属于当时以色列世俗政权的首领，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还要光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在人间的那种辉煌和荣光，但耶稣却没有按世人的旨意去满足他们，而是按神的旨意来建立教会、培养门徒。他将为完成福音的伟大工程，直到永永远远。后来，耶稣最后在人世间走上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道路，用他无罪的生命和宝血再次献上，作为永久的赎罪祭，做信他的人中保，使万国、万族、万民本乎恩，因着信，最终进入神的国度。愿神与我们兄弟姊妹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颂赞全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阿门。